它的本性结构所现起来这些相，是因缘所生的假象，啊，所以它的本性皆空，所以这个空性是污染的吗？有没有污染？本性不会污染。哇，听不？没问题。好，那相对于犯戒才会讲持戒，所以犯戒叫做有罪，持戒的人叫做无罪。但是对一个那个菩萨行者哈，他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自己持戒很好，但是对于犯戒的人啊，你要知道犯戒造业，他也是因缘所生，所以你要在实相之中，没有清净，没有污染，这时候你会对那个真正在犯戒造业的人啊，是起悲悯心的。如果你执着他是真实在犯罪在造业的话，那你会起憎恶心，了解吗？你对这种犯戒的人起憎恶心，你不会悲悯他，那菩萨失去悲悯众生的话，他就会退失菩提心。所以还是要有智慧，一刚开始要有智慧，成就的时候也是一切种子当中要有智慧去观，才能够保着这份的慈悲心悲悯心，所以还是要关注我的教。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用无常观，有的时候用空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不垢不净，好，那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哦，这样是多少？这样是五号。如果问小孩子，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们跟他讲这是什么，他们说手指手掌，他不会讲五。我们大人习惯于一块钱两块钱，所以我们这个是五块钱。我们活在习性里面了，一根圆法尘，圆到过去的法尘里面是钱钱钱，所以直接就讲钱。小孩子没有那个过去的法尘里面没有什么钱的概念，他不会想钱，他说：“这个是手指头嘛，手掌，这是五，对不对？五。”所以这个你的直觉反应里面哦，很多人讲说：“我不相信别人，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们直觉都是颠倒的，知道吗？这个是五吗？这是多少？好，那现在知道拇指了，不要变成小孩了。好，我们讲数字好了，这是多少？一啊，这是多少？是吗？是七吗？你又活在过去的七里面了。好，那我比这样好了，不要说这是不一，这是二，是吗？这是多少？这多少？这多少？又是二，这是两个一。两个一，对不对？两个一，假名叫做二，听得懂吗？所以两个一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增加？它只是一嘛，它只是一，只是一嘛，放一个两个一嘛，有没有增加？不增嘛，少一个的时候也是一嘛，多一个一，二的多一个一的时候也是两个一而已嘛，都是一嘛，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减少？有没有？不增不减嘛？有增有减吗？没有嘛？多少？三个一嘛？四个一嘛？五个一嘛 ？n 等于 n 个一嘛？对不对 ？n 数学那是中学里面念的书的时候，一到无限大 ，n 是 n 个一的假名，对吗？但是我们平常习惯会在哪个地方比较？一，比较少；二比较多；三比更多；四更多。所以在这个有多有少里面比较分别，然后你看我比较高贵，你比较卑贱，就这样在比较。那知道这个 诸法实相的时候，其实不增不减，诸法实相里面没有增没有减，这都是世间的名词，给他一个假名叫做这是二，这叫三，一直在讲到这两个一三个一，人家怎么听得下去，只好讲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 N 等无限大，只是世间的假名里面这样讲，这样形容，对吗？那我们了解的人，我们会不会再去分别比较说，我一千比较多，你一百比较少，会不会做这种分别？不需要去，因为这种分别而起好恶心，而起骄慢心，知道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分别了。所以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好，这样你们多少听懂一点？多少听懂一点的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在实相里面有没有人？实相里面有没有别人？看这个，看，不要让你们看时间。实相里面有没有时钟？哎，厉害！实相里面没有时钟啊。幻象里面假名说这是时钟，对不对？啊、哦，实相里面有没有快乐？有没有痛苦？无色受想，实相里面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大人？没有，那只是幻象而已啊、哦。无色受想行识，实相里面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要问那个刚刚这样讲，声音从哪里来？眼泪从哪里来？眼泪，这样有没有比较观？知道怎么观的吗？眼泪有没有从那个泪腺来？有，有没有讲没有的？眼泪如果有从泪腺来的话，泪腺里面现在你跟它拿它挑出来。是不是一大堆眼泪？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泪腺里面没有眼泪，眼眶里面有没有眼泪？没有，眼泪是不是空？对啊、哦，眼泪的升起是什么一种情形？不是快乐的欢喜的感动，要不然就悲伤的感动，好、哦，要不然就是被辣椒刺到，所以。因眼合合之下，透过泪腺，透过眼合合之下，里面的水分哦，这样升起一个眼泪出来哦，所以眼泪是一种假象，对不对？真实里面其实是没有眼泪的。好，所以事故实相中，空就是实相。事故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好，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对啊、哦，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无明尽乃至老死尽比较难懂一点，无无明亦无无明，哎，无老死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懂，因为无明或者说贪嗔痴啊，这个还可以解析，贪欲贪欲心。贪欲心哈，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食物，看到榴莲好了，看到榴莲是不是内心起一个欲望，是不是贪心起来了？假设是这样啊，卖贪血，因为大师法师没有吃过榴莲，所以我还不会对榴莲起贪欲心，没有那个经验。不过假设有经验的人。眼根对着这个榴莲这个色尘，啊、哦，那起贪欲心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贪欲心呢、啊，贪心有没有在内？贪欲没有在内啊、哦，有没有在榴莲？有没有在眼根？没有嘛啊、哦，贪欲是一种烦恼嘛，十二业里面的，哎。六入缘处嘛，处缘受，受缘爱嘛，这个爱不在内啊。如果在内心的话，哈、哦，这个贪爱心如果在内心的话， 这个内心里面会不会变成舍？爱这个心会不会变成舍心？就是布施心，会不会就不会了？但是因为这个心，贪爱心不在内，也不在留恋这个外，也不在这个眼根或者六根里面都没有，所以这个贪心的贪爱心是不是空？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所以贪心也是空。那所出现这个贪心呢，它是因缘和合，六根六尘六识触之下升起的，热作之下升起的贪爱心。所以贪心的实相是什么？皆空。所以贪心的实相是不是清净法？贪心的实相是不是清净呢？假名叫清净嘛，哈、哦。现起的假象里面，佛陀给他说这是污染的，所以当舍，要舍这个贪心。但是贪心，他这种假象怎么舍法？没有什么可以舍的，真实里面是没有什么可以舍的、哦、因为你舍的话就，说要舍是要你把它拿出来跟它舍掉，才叫做舍、哦、但是你贪心拿得出来吗？能不能？拿不出来了，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所谓舍？你只是让他、哦、看到他的真实相，他只是因缘所生吧。那会看到这个榴莲，眼根对着这个榴莲，一根就想到过去的榴莲的好吃，所以才升起这个贪心。那只要观想这个榴莲吃下去哈、哦，还是拉出来，还是那种味道，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这样的话，对榴莲会不会起贪爱心？开始减少，一直减少到最后都没有了，对吧？就这样观啊，这样观是一种智慧，对不对？观自在菩萨是不是这样观？一观的话，这个贪爱心就熄灭，就转了，是不是就没事了？所以舍只是一个假名哦，舍只是一个借用一个名字叫做舍，事实上它是从智慧里面一转的话，智慧一转。本来那个贪爱心也就跟着没有了，是这样的意思哦，就不会再升起来，对吗？很简单啊，观自在菩萨嘛，诸解灭，诸位大德，好，就是这样练习。好，那所以刚开始你会有一些方便法，好，方便法这样做观，好，那还是要练习，不是说听两三句就可以 OK 的。还是要常常操作练习它。好，这所以那个无明啊，亦无老死，因为空中没有无明，也没有行，实相中也没有事，名色六入触说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好，那这样的话，刚刚讲贪爱，刚刚是不是讲以后贪爱没有再升起来？贪爱没有升起来，灭了，对不对？贪爱灭了又是什么样子？所以里面的贪爱，就像这个假设说是贪爱的，灭了不会再升起来，那是什么？空嘛，对不对？所以无明尽，行也尽，事也尽，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中尽是什么？空，对不对？实相中。有没有无明尽？有没有行尽、事尽、名色六入处说爱取有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尽？也没有，皆不可得，对吗？所以是故空中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空中无苦集灭道，苦已经知道了嘛？啊，有为法叫做苦。不是有为法，是指的是有为法，就是生生灭灭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叫做苦。平常讲的会讲说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无因自生苦，但是总之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好，这个详细说的话就很长，它也是因缘所生法了哈。哦 即刚刚我们用贪嗔痴来形容，即也是因缘所生化，所以无苦即灭道，实相中里面没有苦没有即，道是在是不是因缘所生为了断烦恼用的，道是不是八正道，是不是在观那个五蕴用的，道就是八正道，就是戒定慧，所以道是不是因缘所生化，所以实相中有没有这个因缘所生的？没有，实相里面是没有，没有道。那修道断了烦恼，那这个灭，灭就是没有烦恼，以后是没有这些有为法，所以也是像刚才那无明尽，乃至到是有悲无恼尽，对不对？所以也是涅槃了，所以皆空不可得。那所有这些所有的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界乃至异世界无明乃至老死无明尽乃至老死尽无极灭道，通通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对吗？对啊，你有没有发现一点？涅槃是如幻如化。刚讲如幻如化。涅槃是不是在大乘经典讲涅槃也是如幻如化，也不可以染着。你认为它实有的话，你就染着。你知道它也是如幻如化，不实在的，那你就不会染着。菩萨跟阿罗汉不同，在这一点也是很大差别哦。阿罗汉。他看到生死很可怕，有为法生生灭灭，没有烦恼也会有贪，也会有生老病死这些苦的，所以很累，所以赶快能够断烦恼，舍离五蕴身心。哇！你看，如果没有现在这个身体的话，会不会热？会不会靠？需不需要靠电风扇？就不用了。没有身体，就不需要靠电风扇了。有身体才需要电风扇。这个虚空有没有电风扇？虚空是不需要电风扇的风。那阿罗汉希望说，连这个身体也不用升起来。但是菩萨，菩萨知道有身体也是如幻如化，没有身体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他为什么还不想证阿罗汉？菩萨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还不想证阿罗汉？因为菩萨。他是为了救度众生，我已经知道这个了，但是我为了救度众生也能够证到这件事情，证到这个涅槃，免得在生死轮回，所以他的大悲心里面只有成佛才能够教众生认清这一点，教他有这个智慧，所以菩萨他还没有要入涅槃，但是怎么样才能够不入涅槃？必须要知道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不要取证，所以菩萨叫做学空观空不证空，不证到空当中，学空观空不证空，这是菩萨的殊胜。菩萨有没有断烦恼？七地菩萨就断烦恼了，他不会再升起烦恼，而且烦恼永断，这时候才开始入八地无生八忍菩萨，开始大做佛事，尽佛国土，成就众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个眉毛形容他的功德有多大，非常大非常大，这是无生法忍八地以后的菩萨的殊胜处，不是阿罗汉可以比较的，所以在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生死即是涅槃，阿罗汉是生死是冤家，涅槃常乐，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到八地以上的菩萨我们平常有没有听过一句叫做百花从你过，片叶不沾身，有没有听过？要多读一点书。百花从你过，那个花有的是那个恰杂波，恰杂波知道吗？含羞草还是什么草？不知道。恰杂波就是那个籽你一走过去，它就粘在你身上，它刺你。叫恰杂落，为什么 都形容他。我今天不是讲这个重点。菩萨他走过去，恰杂波他也没办法连他。好，菩萨走过去，那个在最娇艳的牡丹是什么花黄，菩萨也不会去想要拥有它。啊，有酒在前面，菩萨也不会去染着那个酒。菩萨不会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有花堪折直须折。花是你的花，啊，我过我的路，所以百花丛你过，很多的花里面，他这样过去，他不会招惹任何一个好不好，因为他心中是平等的。在菩萨心中，花是平等的；在凡夫的心中里面的话，这个牡丹是花瓣，恰杂婆是卑贱的，对吗？在菩萨心中是一样的，所以在菩萨的心中，虽然他尊敬佛，他还是慈悲一切众生的。佛跟一切众生在菩萨的心中都是一样平等。因为他知道唯有平等，唯有认识诸法实相，没有分别之下，才会去救度众生，才能够供养诸佛。所以有般若波罗蜜的菩萨来，会不会念佛去西方？会不会？一定会的嘛。因为菩萨还没有成佛，一定要跟佛在一起。即使成佛哦，也乐于见佛，在《法华经》里面有，好，这里面都是很。回应到出世哈，不要说《金刚经》里面都讲无相，《金刚经》里面都没有讲一个空字，你们注意到？《金刚经》里面都讲无相，它从无相讲起，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是讲无相，所以不住一切相，而行布施，而持戒，而忍辱，而精进，而禅定，而修般若波罗蜜，行一切善法。那个《金刚经》的用词是这样，《般若经》里面会用很多的用词，不只是无相、空、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能够入一切法空，所以他的智慧跟德，菩萨的智里面要能够有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气、五体如八正道，要能够有六波罗蜜。种种的三昧陀罗尼，要有佛修学佛的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十方供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都要有这些智慧，然后得到佛的实力，事无所谓，事无碍智，十方供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还有佛的善知识，发生好的色身功德，这是菩萨的智慧跟德，它是随因缘生，对吗？因为。菩萨以前是凡夫发心的嘛，要得到一切种子，所以他也是因缘生，智慧也是因缘生，德嘞也是随因缘生。那到最后是什么？实相中没有这一切法之后，到最后是得无所得。我们众生是得到什么？菩萨是得无所得，所以以无所得故，对不对？我们众生呢，什么都得不到，这个要分清楚。我们众生是什么都得不到，怎么说？你如果买了一个1000万的那个房地产，结果最近物价在上涨。房地产1000万，现在变成800万，1000万的房地产有没有得到？开始在减，那叫有所得吗？什么都得不到。好，这个是要能够体会到这個，因为诸法实相当中，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所以都不可得，所以那个叫不可得空。实相能不能得？实相不是叫你得了，实相如实知。这样就好，所以说空破有，不着空，啊，所以实相中一切法都不可着，不可染着，不可得，啊，在一切法无所得之下，那个菩萨才能够依般若波罗蜜，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但是如果有所得，会变怎么样？ 就会起烦恼，还是堕落到凡夫去。哦，所以有所得的状况之下，在那个后来的摩具支罗啦，摩具支罗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哦，那舍利弗尊者他的这个舅舅，在舍利弗他的妈妈怀疑他的时候，这个舅舅是他的小舅舅，就是姐姐的弟弟嘛，哈、哦。那本来这个姐姐跟弟弟的两个在论法的时候都输给弟弟，结果当他一怀孕怀了舍利弗的时候，这个弟弟啊、哦，怎么论都论输这个姐姐。他是聪明的人，他一推论就知道，必然是因为他怀孕这个孩子哈、哦，很有聪明，很有智慧，所以他才能论一都论输他的姐姐。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发了一个愿，我要去南印度求学，否则的话，等我这个外甥生下来，当舅舅的论义都论输这个外甥还得了？太没面子了。所以嘛，他就到南印度18年，据说他都不剪指甲了，没有时间剪指甲，所以叫做长爪，指甲叫做爪，长爪泛智，因为以前人都是想要升天的，那爪叫做泛智，升到半天。18年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在找他的外甥，因为他要赢他的外甥啊，所以他去找外甥。人家说你的外甥哦，舍利弗已经去跟佛陀出家了，哦，他就去见佛陀。他跟佛陀说：“我的外甥呢？把我的外甥还给我。”那时候的舍利弗尊者在背后跟佛陀商量。那时候的舍利弗尊者是已经证到出国了。得法眼睛，因为他听马上比丘讲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就出国了。那这个时候在佛陀后面跟佛陀商量当侍者，他听佛陀在跟他的舅舅对话。佛陀说：“舍利弗，你的外甥要给你没问题，但是你要论义能够赢我，因为他们都是靠论义在比较的。你论义要赢我，我才会把外舍利弗还给你。”哦，这个当然 OK 的。那论输的怎么办？怎么会论输？我18年都在南印度论参学，怎么会论输你？啊、哦，假设论输的话，论输的话投给你嘛。哦，好，那就这样一言为定，立下军令状。结果佛陀，那是佛陀厉害的。佛陀跟他说：“你立一个宗旨出来，因为论的里面一定要我的论点在哪里。”然后才开始论，那这个长爪泛智就想了很久，因为其实他也知道一切法都可以，有法就会可以破除的，哦，你说高就有低可以破，你说美就有丑可以破，你说有就有无可以破，他都知道这个道理。以前你看印度人也聪明了，很有智慧了，所以他想了很久，他立了做一个立了一个宗旨。他说：“我一切法都不执着，最高境界了。我一切法都不执着。论文里面啊是写有我一切法不受，经文是写我一切法不忍。啊，这个是用词翻译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但是我们用白话讲，我一切法都不执着，最厉害了。还有什么话说？对不对？佛陀啊，我们可以从佛陀这边学到这一点。”他用这样来跟佛陀挑战剃冠，但是佛陀的下手处都不是跟他论义的，佛陀下手处、哦、是用修行来讲的。佛陀就跟他讲：“那你立了这个宗旨，你还有没有执着？”是不是高手过招，一招就分出胜负了，对吧？你这个论点。我一切法不执着，你有没有执着他？你没有执着他的话，那你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吗？你执着他，你是跟你所说的不符合，言行不一嘛。但是佛陀这样讲，后面那句话他是没有讲的。佛陀只有问他说：“那你这个法有没有执着？”佛陀只是这样让他去反省而已。佛陀很慈悲哦，他不会拆他的台哦，他不会像我这样讲那么白。 会到佛陀慈悲，什么话佛陀都没有讲，只有讲这样，他那么有面子，所以他甘拜下风，怎么办？头要给佛陀啊，佛陀又不杀生。佛陀说：“我没有再杀头了，那有还有什么法可以解决剃头？那就剃头出家了。”舍利弗尊者在后面上这个梁的时候，一听到这样，就证阿罗汉了，从出国跳到四国去，一下子马上证到阿罗汉，断了落尽烦恼，一切法不执着嘛。他不是口头上在讲的，他是真修实证的，确实如此。所以舍利弗尊者是不是无所得？无所得了哈。摩诃居士罗长所梵志，他是不是问题出在他最后那个关卡还是有所得，对不对？还有所得，这样了解吗？我们观一切法的真实相里面皆空，不可得，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所以一切法都不可执着，连这个一切法都不可执着，这个也不要执着，这样才叫真正的无所得，才真的叫实相，才真的叫空，空的彻底，毕竟空。了解吗？啊，所以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时候他是不住一切法的，所以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在这个地方，心有挂碍是像中国里面的一个禅师，他那个修得很好，那个叫金碧峰。这禅师修得很好，他知道说无常大鬼要来抓他，所以他入沙面，一入下去，那个鬼看到这个身体找不到金碧峰，所以这个时候鬼不会来抓身体的了，鬼是要抓你的心。你有所得的时候就抓得到，你无所得的时候就抓不到。所以他入那个沙面无所得嘛，结果无常大鬼哦没办法回去跟阎罗王交代。那怎么办？那个无常大鬼就找那个地神，找土地公出来，你告诉我金碧峰在哪里。他说现在他入三昧王找不到他了，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他找出来，我就没办法跟阎罗王交代。有办法，金碧峰什么都不执着，还执着一样他的波。出家人没什么东西好执着了嘛，他这个波他很喜爱，你把杠敲他的波哦，他就出来，他就受不了。然后那个无常鬼就真的把他波找出来敲，敲敲敲。那金碧峰在上面中哦，还是能够见闻觉知，所以一听到他的波被敲，哇，我的波快坏掉了，赶快出上面，一出上面，敲，没有在上面中了。这个时候他无常大鬼就抓住他。然后要把他带去见阎罗王，但是啊，这个时候金碧峰啊，他知道这下子如果见阎罗王就惨了。但是我的问题是执着这个波，所以他啊，说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是要那办一件事情，反正要见阎罗王了，办就办了。他就去把他的波，哐，让他摔破算了。一摔破以后，这时候他就赶快入上面。又入上面，因为没有波可以让对无常大鬼敲了，从此以后不会说一声。要入上面的，入上面的时候赶快讲说，如果有人拿着金链要锁金碧翁哦，都锁不住了，因为我无所得，无所着，没有染着一切法，不住一切法，不仅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且不住眼耳鼻舌身意，不住这个波，通通无所住。无所得，哎，那无常大鬼，这个不必抓了嘛。人家真的真修实证了，就不用再抓了。你回去不要听着这个公案，回去把你家的那个锅碗全部打破，还没有入上面。你打破所有的东西哦，都还一样，还是一样，还是有所得。回去真修实证才是，对不对？好。那所以能够真正无所得的人，是心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 看待佛、看待畜生、看待鬼都一样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布施婆罗蜜，你才能够理解一件事情。过去我们里面曾经搞不清楚佛陀的过去式里面那个是在讲预言还是讲真的。哦，有一个公案里面就讲佛陀哈，他在过去式里面的一个公案，那在这一生里面，他就是跟阿难尊者两个在行化的时候，看到从地里面涌出一颗一座塔出来。那佛陀看到这个塔就，塔里面有个骨头嘛，他就对这个骨头这样拜。那阿难尊者很好奇啊，佛陀你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的佛，你为什么还会拜那个塔里面的骨头呢？佛陀说，如果没有那个骨头，就没有现在的如来。那阿难尊者很聪明，他就知道是请法的时候，啊，那就请问说，世尊，为什么你这样讲？这个骨头跟你有什么因缘，才会你要跟他礼拜他？佛陀就讲说，这个骨头里面呢，放的是我的过去式。那这个过去式里面，这个骨头是一个王子，他还有两个哥哥，也就是三个王子啊，大的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这个三个王子有一次他在外面走路的时候，看到一只母的老虎，哦，那生了四个小虎。那这五只老虎，他们在那个老虎的那个一个地方，好，哦，一个坑洞里面，他在那边母老虎生了又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出去外面找东西吃，所以这时候饿到发昏了。他生了孩子怎么办？没有力气也不能活下去，所以他想要吃自己的孩子。那上面的这三个王子也都很慈悲。那小王子就问大哥，这个老虎怎么会这样？他会怎么样进行？他会死啊，没有得吃的话会死啊。哦，那怎么办？也没办法，哦，因为他也没办法找到什么东西来给他吃嘛。那二王子也是这样讲，那小王子心里面就这样想，哦，那他有打定一个主意，哦，那跟他的两个哥哥这样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跟哥哥讲说，你们两个先回去，我有事情，哦，临时有事情要去办一下。好，那两个哥哥就回去了。这个小王子就绕回去那个五只老虎那个地方，那看到这五只老虎都在那边饿啊，四只小虎跟一个母虎，他就想说，我找不到那种鲜血的那种动物来给他吃，那我自己可以下去给他吃。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跳下去那个坑洞里面喂那个母老虎，但是母老虎也不敢吃他，因为他是菩萨。那这个时候他就拿个东西刺身上的血，刺到身体有出血了以后，那个老虎闻到血腥味才来吃他。活活的一个王子的身很尊贵，对不对？喂老虎，那老虎把这个王子吃完了，当然他有力气啊，他就可以把他的小虎叼到别的地方去饲养，继续生存下去。这五只老虎就是后来的五比丘。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的五比丘，当然这个小王子他要喂这五只老虎的时候，他就发愿说，我以这个功德，以后我成佛的时候要先度你们五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公案。那当这个小王子他这样的一个做法，他的母后在皇宫里面，哦，梦见说我的三个孩子两个都好好的，最后的这个小的被老鹰叼走了，死了。所以他很吓醒，赶快去问他两个儿子，你们弟弟呢？我弟弟说有事情去办啊，他去哪里不知道啊。好，我们去找，找原路去找，看到那个骨头，老虎吃掉那个骨头。所以王子、王后还有国王还有他两个哥哥就把这个骨头抽起来践踏，就供奉起来。那佛陀就讲说，我过去生里面就做这种事情已经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我要对我的这个过去式里面恭敬礼拜。如果没有过去 因缘，就没有现在的如来。我们的凡夫的想法是什么？老虎会杀生呢，对吧？王子是尊贵的人，哇，为什么舍掉尊贵的来供养这个害虫？那是凡夫的想法。菩萨的心中是平等的，菩萨心中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坏的嘛，对吗？身体到最后是毕竟生灭嘛，哦，虚妄的身体以后一定会坏掉，而且身体是那么不清洁、不清净，能够借着这个生生灭灭的身体，能够去救度众生、利益众生，用这个不牢靠的这个身体来换取常乐我净的如来的化身，这不是很好吗？菩萨就这样的思维，思维以后他能够舍身，不管是对人，不管是对鬼，不管是对动物，不管是对天，不管是对什么，一切他都能够一样的这样的布施供养，是不是心是平等的？是无所得，也不住一切法，不住我的，是比较尊贵，他是比较卑贱的。所以菩萨的心，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恐怖有五种，菩萨的恐怖哦，五种他都没有了。第一个，菩萨他不会有活不下去的恐怖。为什么？菩萨能够在布施，他的福报是不是很大？绝对活得下去嘛，对不对？会不会他的财富会不会觉得说啊，我的财富不够？不会，他不会害怕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说活不下去的恐怖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他无有恐怖。第二个，他会不会怕堕入三恶道？也不会嘛，菩萨都有持戒波罗蜜，怎么会堕入三恶道？第三个，菩萨不会那个有坏的名声，菩萨都在利益众生，人人称赞啊、哦，十方诸佛也赞叹，连一切的坏人也都会肯定这个菩萨，所以菩萨不会害怕说有坏不好的名声。第四个，菩萨会不会怕死？菩萨不会怕死，菩萨就是能够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法亦无非法相。会不会怕死？有我的人才会怕死，无我的人不怕死，知道吗？所以菩萨也不会有害怕死亡，不是？还有菩萨会被恐怖说，我站在大众中，会有那种大众畏德畏，会害怕？不会。菩萨会知道我是一切众生中最尊贵的人，因为我福慧双修，利益无量万变众生，我以后要成佛救度众生，这种菩萨是最尊贵的嘛，对不对？所以站在大众中没有什么好害怕，所以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哦，他不会恐怖这五样东西，不怕活不下去，不怕会堕落恶道、哦、不怕会有坏名声，不怕会死，不怕死，还有不怕大众中的威德，不会，也就无有恐怖，他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的人，他是远离颠倒，也远离梦想的，因为是凡夫、哦、才会梦里明明有六趣。做梦的时候梦得一塌糊涂，觉得哦，六道轮回很真实。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以后，觉后空空无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是梦里面的事情，梦醒以后这些如幻如化，实相中没有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什么六道轮回。所以有人说实相忏怎么办？哦，实相忏就是这样，绝后空空无大千，没有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也没有什么六道轮回，所以才能够像观世音菩萨，哦，不动本寂，能够十方世界应化，现不同的身来度化众生，为众生说法救苦救难，是这样。哦，千江有水千江月，水处应化，哦，这样。 所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我们众生如果我们知道众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不清净的，当成清净的去追求苦的，我们一直以苦为乐去追求，没有我，以我有我，所以为了我，我的家人，我的世界，那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像小孩子一样，这以前的小孩，这条线哦，旁边以前的那个小学生，旁边坐一个，这边坐一个，同样的一桌，楚河汉界，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对不对？旧时代里面有这个吗？为什么有我吗？有我有我的桌子吗？有你说你的吗？那等一下偷偷的把这个东西移过去，你看我占有你一点土地，快乐要命。那菩萨打破你我的关系，是不是一切都平等？所以菩萨不会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以无常为常。菩萨不会，不会以苦为乐，就远离颠倒梦想。但是菩萨会不会执着常乐我净？会不会执着不净、无常、苦无我？也不会。如果一执着的话，也是颠倒。执着就是一种颠倒状况，颠倒就会执着，所以菩萨也不会。所以叫做没有法爱生，没有爱法，所以才会出家众也是要注意的哦，法师也是要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文殊菩萨曾经跟佛陀报告一件事情啊，那个文殊菩萨说，过去世里面我是一个名字叫做圣意的比丘，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喜根菩萨，那喜根菩萨的弟子啊，都是入实相的，喜根菩萨都是讲实相法，那圣意比丘是有持戒精严，修禅定很好，而且都能够去会观，但是还没有断烦恼，所以他还有法爱。那有一次，这个喜根菩萨弟子就问那个圣意比丘啊，请问尊者，无明贪爱是清净还是烦恼的？我们现在知道贪爱是清净还是烦恼？有人讲清净，有人讲烦恼。那个圣意比丘哈，很简单嘛，佛陀讲。贪爱是烦恼相，对不对？他就跟他讲烦恼相，就是不清净的意思。然后这个喜根菩萨，师父不必出马，徒弟出马就够了。喜根菩萨弟子就跟这个圣意比丘讲：“尊者啊，你说贪爱、贪嗔痴是烦恼相，那请问你，贪爱这个有没有在内？”没有在内啊，因为心中没有贪爱嘛。像圣意比丘，他心中现在没有贪爱嘛。有没有在外面？有没有在六尘？有没有在中间？有没有在中间嘛？那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那这样的贪爱，你为什么说它是烦恼相？对哦，那应该是清净的啊。应该是清净，为什么说烦恼相？贪爱的实相是清净不可得的，皆空不可得，你为什么说它是烦恼相？这下子圣意菩萨，圣意比丘脸拉不下来，脸拉不下来，所以他就开始造口业，就去毁谤那个喜根菩萨，说喜根菩萨迷惑人，说那个法在迷惑众生，结果是因为他的脸拉不下来，嫉妒心啊，所以到处毁谤。一毁谤以后，那个他要堕落地狱了。毁谤实相好的人会堕落地狱嘛？无量无边的时间点，所以到最后他堕落的时候，喜根菩萨来跟他说法，说实相法，说实相法以后，他到最后听了很多的实相法的那个法相名词，到最后当然他也堕落地狱了。他也有听到这些实相法的法句，所以他堕落地狱以后，无量世都在地狱里面受苦， 后来这个胜利比丘从地狱出来，啊，做畜生，做，做鬼神，转世做人的时候，他一直都很笨，很愚痴。那到最后，他出家都舍戒，出家都还俗，几万年都是这样。等到罪业消除以后，哈，因为那个过去生有听到这个实相法的法句，所以他转世以后，他见佛闻法发菩提心，慢慢的，他成为文殊菩萨。他成就的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菩萨里面智慧最高的菩萨。佛陀跟他讲，你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智慧最高的菩萨？他说，因为我在最后的时候还听到喜根菩萨跟我说实相法，虽然我那个时候毁谤，但是毁谤有毁谤的罪过嘛，听法有听法的功德，所以我现在能够智慧最高，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所以那个心无挂碍，无挂碍故不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能够究竟涅槃，这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啊，那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依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最后是以一念的金刚相应会，以一念的金刚相应会，就是金刚三昧这种智慧一生起来以后断了烦恼习，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烦恼习就是身口讲话跟行为的一个习气啊，好像看起来有烦恼，啊，这个讲的就很长。啊，佛陀是到最后是这样，以一念金刚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好，那到这边就是那个修般若波罗蜜跟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功德的对说。好，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所以平常的咒语啊，在般若经里面讲，这个咒语其实就是以般若波罗蜜的偈语来说的。那能够在修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看佛陀的法华经里面讲，地藏经里面说，佛陀能够知道过去是无量劫，知道未来是无量劫，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烦恼根器造业，或者解脱成佛。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好，我们第一堂讲众生的阿嬷是谁？是般若波罗蜜嘛？因为佛陀的妈妈，悉达多王子的妈妈是摩诃夫人，但是佛陀的妈妈是谁？佛陀的妈妈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有的法师也是这样讲，他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也会这样讲哦。所以以后如果有法师在讲六祖坛经，他问你这个问题哦，佛陀的妈妈是谁？是般若波罗蜜。悉达多太子的妈妈才是摩诃夫人，可以理解吗？很搞笑，很有趣的。所以因为般若波罗蜜，所以能够佛陀有大神力，大神咒就是大神力啊，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离苦得乐。啊，是大明咒，大明咒明是智慧光明嘛。啊，所以般若波罗蜜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智慧，能够让众生能够不堕三恶道，能够做人升天，能够解脱正阿罗汉正毗卓，甚至能够发心做菩萨，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是大智慧吗？所以是大明咒，是无上咒，能够让众生也能够得涅槃，叫做无上。一切法当中，涅槃是无上法，空还没有比空再更高的，没有了。空还有比空更高吗？你飞机飞到虚空中，那还是有限有量，空是没有限没有量，所以它是无上法，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它是无上咒，因为般若波罗蜜能够让众生能够得涅槃。无等等咒，无等是谁？以人来讲，佛才是无等的，没有一个众生 能够跟众生一样的平等。哦，佛他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佛是无等。那无等等没有等同佛，叫做无等等等佛。无等是佛嘛？那等是等佛的一个咒语，般若波罗蜜能够升起诸佛，所以叫无等等咒。这样，咒是什么意思？咒是真言，真实语的意思。咒语是指真实语的意思。那般若波罗蜜是最真实的，是诸法实相，它是真实语。诸法实相会不会坏？不会嘛，因为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坏不失，所以叫做真实的。好，是不是它能够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当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了，度一切苦厄，所以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没有虚妄，是真实的。好，啊，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在中国里面，传统里面呢，一向都是不翻译这个咒语的意思。持咒，我们能够专心。专心的话，再去听法，你就听得能够很容易懂。那如果不专心的话，怎么听都听不懂。啊，那所以通常持咒以后是帮助我们能够入这个文字波罗，从文字波罗入观照波罗，从观照波罗入诸法实相，实相波罗。所以通常是没有翻译的。不过有的人说要翻译的话，就揭谛是指讲说去吧，是这个意思。揭谛揭谛是去吧去吧，去哪里？那咒语里面还要讲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啊，那就是波罗就是快去快去。那波罗僧揭谛，僧是指大众的意思，就是大众大家快快的去哪里？菩提萨婆诃，菩提是觉，就是佛的意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萨婆诃是圆满的意思，快去圆满佛道吧，是这个意思。所以常常要念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不是只有我圆满佛道，还要让一切众生启发他们发菩提心，能够学波罗波罗蜜，能够圆满一切的佛道，能够救度众生，也能够一切成佛。所以念咒也要念出味道出来，念得专心一点。好，这是我们在这三天里面哦，略略的说一下，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少也能够了解一下《心经》在讲什么，文字里面大概都有说明一下。那观照里面，希望也多少能够观，从我破除自我以后观到我空，也能够对法破除法的执着，也能够观照到法空，我空法空毕竟空，那无所得，无所得，也无所住，那又能够发菩提心，能够去利益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也能够成就佛道。啊，这是这三天里面以法供养大家，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能够体会一点，也能够像喜根菩萨的弟子，那我们都没有像圣意比丘堕落到地狱去，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都能够多多少少闻一点般若实相法，那以后我们都能够早一点圆满佛道，能够令众生也能够解脱成佛。啊，祝大家智慧能够大开，祝大家都能够早日成佛。时间发问，好，那是不是现在可以问有没有？哎呀，好，那问问题，现在可以开始可以问。
如何行深？
如何去行？要行深，般若波罗蜜。 蜜，刚刚的问题是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法，如何行？在对我们个人刚开始的时候，要受持读诵，这个书写。